那么好，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交通这个思想评估。那首先呢，我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讲过了，凡是来参加这个学会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像学校一样，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就好像在保罗在加拉的人下严格受教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地方里好好学习。所以我劝大家，这个礼拜如果有时间，尽可能休息。那么除了下午，我们知道我早晨一堂，下午晚上一堂是加入加福音。那么然后早晨完了以后，我们知道有一堂是讲教会历史课啊，早晨一起加福音的弟兄们，那么给大家做个提示。那么这样预备下午有三个钟头，我们可以出去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在古中地区了，保在地方所带的范围。那么今天下午我们首先大概就三分钟走到了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是长安的 Tate Center。那么在那里呢，他们有人会带我们参观，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看。那么他们虽然在英文，但是我们有必须可以把它翻译中文，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这个礼拜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学习。那么早晨跟晚上可以说是重要时间，到特别和大家讲的路加福音。那么因为路大家都因为大家呢这是拉拉都进去啊，我再说有的人可能不习惯啊。我们说过了，这个就是跟普通机会不同。那普通市民来的时候来，这个机会呢，你就是想来也不可以，你一定要和主立个约，就是说在来以前你一定要把路加福音。20年，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20年，有它的原因的。那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答应。那么我已经讲过了，我担心有的人来了没有读20年，那么说的人家已经从平安了，所以我想了办法让人家去平安。那比如说，虽然你没有读20年，也许读2遍或者3遍，也许还长7遍，对不对？那可以的。那么你还坐在这里，不过去完了以后。从礼拜一开始，那么有6个月的时间，你是把没有读完再来读完啊，因为所有参加只有资格从开始就是要读20天。那我们希望不降低标准，神从来不降低标准，神有恩典的，神还给我有路，所以呢，这个可能需要费时。如果你们这次没有读完20天，不要紧，你们还是坐在这里平安的。但是你们回去一定要把20天把它读完的。我相信我们去完这个月一个礼拜聚会，恐怕我说全也许不止20天，40天都愿意读。所以我想这个是不应该是重担，这个乃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目标。那么虽然我不好意思问你们谁已经读完了20天，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读完你还不好意思，所以我爱护大家的面子，我不会问你今天早晨。但是今天早晨问一个问题的是，有没有人比读完超过20天，我请他们举个手，这个可以举啊，不是20遍啊，是21遍、22遍、23遍、40遍、100遍都可以。那现在呢，我们要留个记录。所以呢，我们特别要请爱心姊妹帮我们记下，到底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还是谁啊？是读了20遍以上。好，现在读20遍以上，请你举手，举手。20遍以上的啊，就是不止20遍。好，一二，等一下我看几个，一二三四，第一个中是姊妹，第二，好，我还有一个，还有对。一二，等等，一二三四五，都是5位姊妹。好，那么这是20位以上。好，那么这在座，你刚才你先不要放下，我的手还是举着，你们刚才是自然举的，请举着。副站长，还有你举高一点，再举。这样好，你们站起来，好不好？你现在都看不见，来，我们站起来，请你们几位姊妹站起来一下。他们超过20位以上啊，还有是自己也是嘛，你也是嘛。请站起来一下，站起来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哦，还有对，那么现在这样啊，现在我说过25遍以上的，请站，有人举手？25遍以上还站，有人站？25遍以上的，好，2位，25遍， 三十遍以上的这样一个。OK， 那好，那我们也请两位，Monica 后面一摊，后面一摊，可以。OK， 那刚才讲二十五遍以上的
有谁？二十五遍以上，
还有二十五遍。那么，那请你告诉你多少遍？二十六遍。好，所以这次呢，二十六遍是最高的纪录，好吧？我们希望能够留下来。那么，我们还请艾斯姊妹告诉我们，她在自己的名字啊。所以记得就是二十六遍。那其实我们在说，我们当初没有鼓励大家的。是大家造的这么一个引导，如果你觉得二十遍不够，那么可以再多。所以刚才有姊妹二十三遍、二十几遍，那么现在最高的记录是二十六遍，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这个就做记录来讲，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按道理都应该做二十遍，那么现在最高的记录是二十六遍。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么多遍。读这么多遍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知道说，你要读主的话，比方说现在我们这一次要来读路加福音，那么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把主的话先听进去。我们难处的是主的话听不进去，主对我们讲一遍忘记了，两遍没有影响，三遍也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读二十遍或者三十遍意义什么？就是你读了好多遍以后，然后你慢慢开始对这个话有印象，那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问题就是，你读什么都有印象，你读小说很有印象，你读完一遍以后，麻烦你就告诉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过程怎么样，你记得很清楚。大家要知道，你读完路加福音读完以后，我问你几句，你一定回答不出来。所以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肉体啊是不适合读圣经的。撒旦就是借着我们的肉体叫我们不读圣经。你记别人的错还容易记得，你读圣经背圣经就是背不出来。所以撒旦说来背圣经不是很难的事。那为什么你这个头脑不好用的？不是你年纪大了。很多弟兄姊妹说啊，我年纪大，有的人还不到三十岁就是年纪大，那是他的借口。没有一个人不会背圣经的，原因就是你的脑子的记忆有没有把它倒空过。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电脑，晓得如果你电脑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它慢慢就慢起来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一天到晚你只记得这个人得罪你，那个人反对你，你一天到晚觉得到处受逼迫，那你只一天到晚你只记得这些事，读的话就记不住。所以要读圣经，第一，你需要让基督教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圣经。你不要以为你读神学院就能读圣经，没有这个事。如果今天有很多人读神学院都能读圣经的话，都是你读得好的话，那今天应该很多神的仆人教会应该很不幸才对。圣经里面有先知学校，以利亚，你看你有一些门徒是有先知学校。但是呢，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都不是从学校出来的，都是从旷野出来的。这个不是说学校不重要，这是给我们看见说，不错，我们今天都有心要侍奉，有心要来读圣经。有的人说我圣经读不好，因为学问不够，不是的。有的人就是很多人很有学问，书读的很多，他甚至一个博士，他圣经还是读不好。所以我再说一遍，你今天读化学、读物理、读世界上，你做生意，你什么都很通，读圣经就是不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肉体就是不适合读圣经，不会读圣经。所以你背圣经，不要说背一卷背不过来，你背一节两节都很困难。可是呢，如果有弟兄得罪你，或者你看世界上的你都记得很清楚，你不需要背历史，非常非常容易记住。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第一我们要求主用十字架来造空我们。所以一个懂得电脑的人，你常常要把电脑重新把它洗干净过，不要留太多的垃圾。有的人一年两年下来垃圾从来不处理的，所以他电脑慢慢当然就慢了。 是不是说你不会被神迹，是你最好的记忆都用在世界上的事情，都用在其他，当然你整个的记忆力你消耗掉了，所以当然就是你不不记，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给我们的秘诀，就读圣经的秘诀，就是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存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基督的道理在原文是基督的话，话要是 logos， 就是神对我们已经说过那些话。那么你要怎么办呢？第一，你要用各样的智慧，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方法什么话都可以用。但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于心里，这个最重要的。所以神对我们说话的秘诀是什么？他是借着圣经，但是借着把这些圣经里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圣灵的就到我们心里去看，把那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你里面就明亮，你就看见了。所以如果你从来不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那圣灵就没有机会做工，圣灵到你里面去找你是空的，他怎么对你说话？我知道年轻人呢，普通从前读圣经的时候，那么要明白圣经，普通不读圣经的，结果他就把圣经合起来，眼睛闭上，然后把它翻开，然后随便一个地方圣经，很多人就这样来明白圣经。所以一个年轻人呢，他是这样读圣经，他要挑选的书，结果呢，他是闭起眼睛就只读一些圣经，那那些圣经讲什么？是犹大被调走了，那他就说不对，这怎么可能圣经？难道是要我被调走吗？不可能。所以他说我这个不对，我再合起来，我再把它翻开。然后这次呢，不是马太福音的，这个是约翰福音，是翻章，他指的那个地方，那些圣经说什么？对不起，我说错，这个路加和路加的第十章，那么刚好见到一些圣经，你去照样行吧。前面是犹大基督教的，然后现在说你去照样行吧。他说不对不对，这回绝对不对，我再翻，那么下一次就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刚好有趣，你要做的赶快做。所以就是你把这三节圣经连在一起，你说这是神的旨意，那就不会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不是这样来明白圣经的，不是。但你不要觉得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教外国人还教外国人还超外国人，他们当初寻求神也是这么寻求的，你看见吗？有一次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Bristol， 那次啊，这个 Whitfield 一个另外一个人坏掉在地上，他呢在这个 Bristol 带起很大很大的问题，结果他就想办法通知在伦敦的两位卫生医生。那么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所有讲道你不能到处随便讲的，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已经奉献过礼拜堂才可以讲，因为他在安圣公会嘛，是一定讲。那么欢乐本的他不同，他根本就在一棵树下就对几千矿工在那里讲道，是圣灵大做工的。这些矿工啊，都是从矿坑里出来，满脸都是黑的。结果呢，等到圣灵做工了，每个人都打花脸，为什么？因为眼泪流出来啊，结果就在他脸上啊，就流出，就本来是花的，不是是黑的，就一刀刀白的，都是眼泪的泪痕。是圣灵大做工啊，所以会被我安抚别人怎么说？就通知他们说，兄弟说，你赶快来帮助我们。结果呢，患者被圣灵呢，就快上来了，他们就后来这个卫斯理兄弟就是就在这边祷告。那祷告半天呢，他们不知道圣灵到底该选，但是那么就传统来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讲道呢？这恐怕不是圣灵。所以他们准备了，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是寻求圣灵，那个时候他们就干圣灵。很奇怪，这个是两个书里翻圣经，三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字，都是这个字。那么如果有点迷信的话，就不敢去了。你一翻到那么这个东西，但后来他们明白了，他们说神啊， 如果你们要是我，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是要我们几个我们演员，所以他们还是去了。那个幸好去了，因为他们去了，所以他们到了 Bristol， 他们的简体不新的活。那18世纪在英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东西。他们到了深度之内，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对，但是呢，是要靠原理他们。如果那他们一点一信，那就糟糕了。你看见他们以为是神的旨意，叫他们不要去，那么你看见整个的复兴，那个神要做的事就不能做。所以就是你看见神不是不要说话，但是神说话的条件。那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见这个话？那主怎么对你说话？不是这样来做的，不是。所以很清楚，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的三章十六节都讲的很重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哥罗西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圣经说，保罗很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就是 the logos of Christ， 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神在哪儿上。这是第一点。等到在你里面有神的话，我现在不是说你圣经有多少，也不是说你的神学有多少，你都没有用的。你如果读了很多，读神学是读普通的学校一样，你读过书你就知道，很多人都没有多久你就还给老师了。现在我看到大家历史，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历史，但现在都还给老师了，因为你读书本来就替老师读的嘛。所以问题不是，问题是你现在里面还有多少。现在我考考大家历史，你关于孔子你懂多少，关于孟子懂多少。现在不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还给老师，现在你里面有多少。所以圣灵要受通，不是你外面的圣经有多少，是你的心里的圣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们不一定呢？如果可能你背一卷的圣经有一个人，如果你被路加给的话，那么好了，这一辈子神借着路加给对你说话，那不仅对你说话，而且特别说话，因为没有人像你对路加给那么熟，因为没有人像你那样有机会把它背过来，这个是路加给神在你心里，所以最有资格借着路加给来帮助你。那第二个今天难度在哪儿？我们很容易帮助你，但许多时候误人子弟，你知道圣经所说的杀子如杀子。我们稍微懂得一点，懂得一点找参考是东拼西凑，然后这就是我们给弟兄们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你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你可以教导别人，但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千万不要杀子如杀子。你一定要把你有的给别人，你不是把你没有的给别人，也不是你把借来的给别人。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第一，你需要把基督的道理，就是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各样的智慧，什么方法都可以。那么有的人记性比较好，所以这是我们尽量鼓励你记性好的，那么你们尽可能趁着你们还能背的时候。我所说的年轻，不是除非你七老八十的，那没有希望，那没有来不及了。那如果你现在还年轻，如果你现在有的时候看一本书，看一看或者看报纸看的时候，什么啥都记住了，那是为什么你还记得住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对主的话就还会忘记了？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记忆在哪里？所以就是千千万不要说你爱主，爱主说很难说的。现在不要说你既然爱他，你怎么表现？所以年龄不是问题。我知道有一个弟兄70岁的时候，那英国有海德人叫 Bishop Moore， 他70岁的时候，他能够把10篇119篇把它背过来，这个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年龄不会是问题的。我们在巴西做过实验。巴西你知道我在巴西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我要离开了，我在巴西待了10年，那最后有一天要离开，然后有一班弟兄他们在巴西南部就是来找我，他说我听说你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梦呢，就是你有一个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希望啊，有一天在巴西这个土地上， 能够找到27位年轻人，每一个人被捐赠。因为万一有一天巴西受逼迫的话，如果全部是你烧掉的话，那你可以找这27个年轻人，每一个人月薪1000，所以可以从马太一直背到7。那么其实我在巴西一直讲这个梦的，讲了半天了，巴西是很热情的。那么不过他是5分钟热度，5分钟完之后就没有了。那么我想不光巴西，我想只要亚当的后代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堕落犯过罪的人很热心，5分钟，但是5分钟完了就没有，就没有下来了。所以呢，我虽然讲了半天，说是我们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找20个人，那我在那10几年都没有讲到。所以现在我想，我要离开巴西的，应该不会长到，我这只是梦而已。有的梦可以实现，有的梦没有实现。你们很多人想做总统，从来没有做过，到现在是大概不可能的事。那么有的人是做发财的梦，有的人可能现在成功，有的人还没有成功。所以梦可以成功不成功，这是可能的。但是那时候刚好有一班的弟兄们来找我，那这一班弟兄们呢，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听说你有这个梦，那我们呢想啊让你这个梦实现，不会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找27个年轻人，一个人呢给一卷钱，那么到年以后呢你要回来，你要来听听我们北，看看我们北，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彼此有交流。那么几个我也听听，我想他们这样来的事儿，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真是认真的，因为我答应了，你们只要跟着一个人给27个人的话，我说我愿意回到巴西。所以结果后来我半年后果然回来，我回来以后大概1年之内，他们有155位在电脑上有记录的，每一个人都被圣经里面的确，他们都会被圣经。所以主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祝福。那么我没有想到啊，因为每年我都要听他们背嘛，所以没有想到我后来每年都要回去，这一下子才20年。你看这是自己做的工作。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不是不可能。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见主既然能够在那里有年轻人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想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呢，后来我想到美国应该可以试试，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成功。到台湾倒是我，台湾后来有一班就他们愿意这样做，结果有一个弟兄是开计程车的，他很可爱这个弟兄。我们得愿选一卷，他特别选启示录。那我们这里可以用启示，你可以背启示录，你不要用国语背哈，你干脆用台语背就可以了，因为你用台语呢，自己的语言容易把它背过来。他说我一定还得用国语背。哎，所以后来他果然把它全部，所以后来他果然呢就把它。所以后来果然他是把它背过来了。那背完以后，有一天早晨这个测绘的时候，在课堂测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请他起来，因为我们守晨灯嘛，守晨灯我们说好，我们就听我们弟兄的从头到尾，就是启示录第一章背到最后一章。哎，果然他有1个半钟头从头背到最后。我在那个年纪40几岁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很稀奇的，背完以后他一直摇头，我们以为他为什么摇头呢？他说我背得太慢，他说他觉得有1个半钟头背啊，这个太慢，所以他希望能更进步一点，所以后来又好好的把它再背熟一点。那么最后我问他，我说现在是你告诉我，你从第一章背到最后一章，你花了多少？一共背了多少天？他说40分钟就背完。所以为什么我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的确在地球上出现过的人，所以你不要跟我说这是不可能，这是绝对可能的。问题就是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恩待谁就恩待谁，但问题就是你有那个心是安全的，你只要在里面有个心，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在这里就劝你， 如果你记性好，有的人实在记性不行，那没有办法。那么这些人呢，常常饶恕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他都忘记。他饶恕别人，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心，他饶恕别人有很多东西都忘记。啊，这证明他可能老年痴呆了，或者呢，的的确确他学了一些功课，他不带劲。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记性、记忆啊，一定要好好做训练。所以在这位格子里说，你生气代表犯罪。我们每个人常生气，有的人可能是细胞，一天到晚都生气，是很辛苦的。那么生气呢，有好处也有坏处。生气，你血压会高起来。生气呢，对我们，我们知道生气对我们自己是不好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每天你生气是不可以的，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每天你所生的气，到了太阳下山以后，你就不可以生气。所以如果太阳下山，你还记得你的先生怎么对不起你，太阳下山以后，你还觉得那个弟兄是死理，那弟兄怎么现在？你犯罪，为什么犯罪？你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说太阳下山了，你的气就应该没有了。所以这句话我饶恕他，我没有气。你这样的话，你看每天呢，全体到处乐色，所以乐色会不积起来。很多人气到一个地步啊，因为你知道，如果这个地震，为什么地震来地震？就是因为它的能量没有放啊。如果能量常常放出去的话，你很久很久不会有地震。如果能量一直积蓄到一个时候，它是那个大地震。所以有的人不能长期地放地气，整个屋顶都要掀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的气，他的太好了。你知道最爆发的人，不是那些表面很凶的。你看啊，很多人表面上很凶，用的话都是很听得进去的话，很那些里面都不大有气的。最可怕的是那些笑嘻嘻的，最可怕的是非常温柔啊，在别人面前好像又是玛丽啊，又是戴夫人。你要知道，他们的生气的，他一生气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原因在哪里的？肉体里面的积蓄储在你的脑里，一爆起来，你看好大，那个比别人更难看，比别人失害更厉害。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主对付我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呢？就是叫我们不光去赦免，还要忘记。你看这个彼得啊，我们知道彼得呢，主他问主说，主说我饶恕别人七次可以吗？主说不是，七十个七次。因为犹太人先赦免人三次，彼得说我比犹太人更好，我一天七次，但主说不是，是七十个七次，是490次。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他们弟兄是安德烈，是安德烈得罪他呢，是每两分钟得罪他一次，他要赦免他一次。你想想看，两分钟他的弟兄给他打一针，你看看现在你能不能饶恕？所以如果赦免77次是表示你不光是 forgive， 而是 forgive， 你不光是赦免，而且你完全忘记。那甚至训练你记忆最好，造成你记忆最好的办法，是每天定制的。为什么你记得那么清楚？你为什么那么痛苦？原因就是你记得太清楚了。25年前，你的弟兄怎么得罪你就记得了，太痛苦了。弟兄，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神让一些老年人到一定时候，他慢慢记忆不行了？因为你想啊，到那个时候如果记性再好的话，他太痛苦了，不行了。那个时候白内障那再好不过了，你一天到晚看肌肤的脸色，看不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就是神实在爱我们，所以爱我们。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记忆有限，你看啊，一天到晚记这个人所记那个人，彼得是这样啊，彼得有一本账簿，安德烈我老提到饶恕对不起我一次，他记第一次，第二次他记得他饶恕他弟兄几次，七次。所以这个人不光会赦免，但是有一个缺点，他有一本账簿。我怕每一个人账簿，他有一本账簿，所以你记得很清，你就怕忘记。但是就是我们的主说，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把你账簿，就像电脑，我在那里比较一下，功夫没有，什么都没有，根本连记录都没有。今天是空白的，明天是空白的，后天是空白的。那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些垃圾就从我们里面放出去。 那现在看的时候不是你的记忆不行，现在看的时候现在的记忆是单单留着为了主的，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为做那些弟兄姊妹得罪你世界上去，那现在呢你倒空了能够为着主的话，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主不光叫我们一天清理，主要叫我们一个礼拜清理，所以看着根据圣经是每逢七日第一日波比纪念主，那就有一些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是一个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呢？那这是从改教的过去，改造以后，你知道说加尔文他们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因为从前的话很大嘛，现在我们应该要波比纪念主。好，他们要波比纪念，但加尔文那个时候他们感觉你拿到主面前要配才不要配。那圣经里教一些一个礼拜一次没有错，但是一个礼拜你敢不敢来到主面前，配不配来到主面前？所以呢，他们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说好了，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准备我们来到主面前，一年来到主面前一次啊，那次我们是配的。所以早期的时候，你看有跟随加尔文的人，他是一年来一次，他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是这样的，但他们觉得一个礼拜是我们不敢来，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才能来，那怎么办呢？就是他们准备是一年。后来他慢慢觉得不行啊，那不可能，因为圣经里面要常常过于纪念主嘛，那你怎么可能一年一次呢？所以有的一季一次，四个月，后来有的一个月一次。那么当然这就是后来变成传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喜欢跟随传统，传统怎么做那我们也怎么做，其实你回到圣经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每个礼拜你来到主的桌子跟前的时候，你不光是享受主的晚餐，你也是来到主的桌子跟前。来到主的桌子跟前，那等于就表示说，你和所有弟兄姊妹都摸那个，都在同一个饼面前，所以大家彼此有交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到锅饼的桌子面前，你看见了所有弟兄得罪你的得罪，到那个时候完全一笔勾销。因为你不要忘记，你来到主的桌子里面，你第一个你自己是罪人，你欠主最多的，没有人比你欠主更，你就像彼得一样，因为彼得不是要饶恕嘛，所以主给彼得看见，你就像那个奴仆啊，欠多少呢？欠一万他两个。那意思是说太多太多的钱，如果彼得要做工的话，他需要做22万年。才能够把那个钱还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主人说一笔勾销的，但是其实如果主人是欠他100钱，那个钱呢只要3个月做工就可以还的，他看见他查了他的脖子不让他还，这是主为什么讲这个话，我就要彼得饶恕他主人。你能够不饶恕别人，你忘记你自己是谁，你忘记你自己欠主欠有多少的事，那么多的钱，按道理来讲，你要做过22万人，你才能还我们的主人。你还了两次没有还，主一笔勾销，主能够饶恕。没有人得罪主像我们得罪一样，现在弟兄们得罪我们，比起这个太远太远了。所以就是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就一定要饶恕。所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弟兄在波比聚会里面碰到另外一个人，是他杀他父亲的。他找这个凶手找了好多年了，没有想到他信主了，而且在这个桌子面前。所以他看一进到这里，看你认识他以后，他就赶快到外面去，他在盒子办公室，他说啊，我要不要饶恕他？他是我父亲的凶手。如果我不饶恕他。我如果饶恕他，我就能逃出佛；我如果不饶恕他，那我是另外一条路。所以那时候圣灵给他看见说，他的凶手你也是凶手，是谁把我们都钉在十字架上？是你我的罪把我们都钉在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每个人都是仇敌。所以他真的看见那个以后，他就愿意流着眼泪。回到主的桌子面前，和众弟兄一同站立过来，他从心里 饶恕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和圣灵，他每天和每一个礼拜都在那个祷告。所以大家不要忘了，要读圣经，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就是好好的在主面前啊，在主面前立定心愿，不光把圣经读好，你圣经读好的坚决条件就是你里面有条件让这个话能够成立，因为你里面放太多的垃圾了，这个话能够进去，所以你愿意让主来照顾你。所以读圣经第一个条件是，当然你要学校也好，训练也好，培训也好，这是重要，这是后来的事。但第一件事，你愿意让圣灵来照顾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做了这个以后，这个以后，那么好了，那每个人里面就腾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凡是会凡是这个凡是这个这个凡是这个凡是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圣灵现在可以继续的在他里面做工的。那么最好是要用各种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这样，有的人呢是记性好，所以他如果能背一卷圣经很好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座的能够接受这个邀请，能够接受这个挑战，能够在主面前，这个不要告诉你，你能够在主面前许个愿，那么能够你看哪一卷能够做这一卷圣经在你里面能发光的。我们叫尼利逊，尼托芬就给大家很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上全的，不是每一卷圣经他都是最好的。但他其实有他起码有几卷在马太福音，他的确能够帮助人；歌颂之歌的确能帮助人；罗马书能够帮助人，像正常基督徒生活就是罗马书；启示录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心里面很有限，但是我们总要借着主的话，叫我们能够做共勉，而且起码叫圣灵能够对你说话。所以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基本的条件，不是你外面的圣经，是你里面的圣经有多少。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有一个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需要记得的，是你要就是能把它背过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强迫记。所谓强迫记，就是你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都可以。啊，那么这个呢，是看每一个人的条件。有的人三遍就够了，所以规定要读三十遍。但有的人，有的人一定要读三十遍以后才能够记，还稍微对路上的有一点的记。你看，有一点题，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人背了二读了二十遍，结果呢还不如有个人读三遍，那就证明说什么？证明他们两个信念不一样，神给他们两个信念不一样。有的他不是三遍就可以，有的他不行，有的他需要二十遍，那么是强迫记忆的，那么到时候呢，你才算是，到时候你才算是大基督徒。那么这个读圣经的方法呢，是很有名的弟兄叫 Campbell Morgan， 他是解经之王。我可以读一下，如果大家口袋有钱，只买一本参考书，只讲路加福音就一本书，这个你可以买的。这个就是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路加福音，有中文的。啊，我们这一次没有准备好，如果好的话，我们应该告诉老师订好这一套书，这本书，让每个人都可以，因为是中文的，不是英文的，所以记得是参考中文版的坎伯摩根。这坎伯摩根的他的路加福音，所有他解经里面最好一本，他的 Prince of Apostles， 他是解经之王，没有人能赶得他。但请大家记得，这个人大学没有读，这个人普通的学校也没有读，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很遗憾，因为他做生意或者是别的原因，他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所以他们认为说读圣经是读书人的事，完全错了。你要知道说，现在这个解经之王能够帮助我们这位弟兄，他连小学都没有读的，都没有好好读过的， 但他也是爱主的心。所以不要忘了，约翰也是这样，你看见吗？约翰是这个约翰，这个使徒约翰更是在这个基利亚海边打鱼的渔夫，在他写的约翰福音呢，后来有人认为说约翰写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是谁可以写呢？一定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读的书。所以你知道，很多神学院、神学院里面告诉你说，这个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第四本福音书，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们认为说，根据里面的内容，不可能约翰写，一个渔夫怎么可能写出来？他们完全忘记到底约翰是跟谁学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是希腊三个大的教育哲学家，他们至少花了130年，就是花了130年抓人，教导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赶不上我们的主。3年半之久，那些跟随他的12门徒，除了这个犹大之外，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那就是有几个像保罗一样有学问的？没有。是有学问没有学问，读了书没有读书，文化水平高还是低，跟这个没有关系。千万大家不要弄错了。所以，坎伯摩根，坎伯摩根。坎伯摩根给我们，坎伯摩根给我们读圣经，坎伯摩根给我们读圣经，帮助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路加福音。那就是呢，你看见说，他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有一个爱主的心。结果呢，他不光是读会了圣经，而且他是解经之王。今天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有很多的帮助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教会的资产。那么这些，这是坎伯摩根。那么讲到书读的很少，我再举两个例子。陶瑟，陶瑟，陶瑟也不要忘了，陶瑟是20世纪的美这个实行的上大，是北美出来的一个大的先知，他给人很多的帮助。他有没有读多少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谢斯莱。讲到启示录，讲到这个预言，没有人敢上他，因为你知道波兰神学有一个教授叫做史内，我的史内他怎么讲的？他说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在50年代，1950年代，没有一个人不是你想当那样。那个人叫 G H L A N G， 这个是英国的学生，这位弟兄也是没有读多少书的，没有读多少书。但是呢，很好的用它。所以我在说的是，许多人里面一直不平衡，一直觉得说，哦，怎样怎样才能读，那书从来不偏白。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说的古中的弟兄们，也是所谓古中弟兄们，你知道，你出去，你就要这一代，再从最早可以推到第二。24世可以推到12世，那再早可以推到15世代。其实这一代好多案例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他们也不是那些儒家，他们都是有的做裁缝，有的做农夫的。他们剥饼机会就在有的在工作坊里面就开始剥饼了。你知道，这次啊，你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看到他们聚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这个聚会就很简单，很简单。你如果去过米兰大教堂，很多人说米兰来跟米兰大教堂根本不能够比的，是非新的旧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非常简单的聚会的地方，他们非常非常安静。那弟兄姊妹，他们老早就知道一定诚意。他们老早就知道说今天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玛利亚。他们老早就知道不可以买赎罪券。他们老早就知道说坐在罗马那位是基督。他们都知道，他们不是。所以因此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不圣经。我们讲过，他们是人人读经，每个人读经，不是什么人读圣经，不是的。他们是有的人一卷都背，尤其马太5章、6章、7章最熟不过了。你根本比不上，你根本赶不上他们。他们是个很爱圣经，他们不管人人读圣经，人人不长，人人两个字就长，就像圣经所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他们不光在这里啊，他们走遍了整个欧洲。你知道那个保天主到底有多少人吗？你如果从德国的话，你从德国从西边到东边，你不需要住在旅馆，你每天晚上都会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睡着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受不了，他们就一定要实施来逼迫他们。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在马丁路德以前，主已经在这做了奇妙的工作，借着什么圣经，就因为他们都是圣经一般。好了，后来马丁路德改教前一个五百年，在捷克斯拉夫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也那个时候校长是布拉格大学，是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他叫约翰·胡斯基。结果他最后为了他看见阴性称义，因此他觉得圣经才是最高的神，教育是最高的神。以这个时候最后呢，他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神父的衣服啊，为主殉道。后来在那个时候，有人上去把他神父衣服把他撕破，他说你不配这样殉道。他有罪名是什么？他的罪名很清楚。有很多的罪名，其中有一个罪名是他中了老天子，就中了就是股东弟兄们的毒。这个谁给他影响的？老天子非常厉害，因为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有学问的，后来其他包括这个马丁路德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的。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些人他后来为什么会有寻道？有一个大的罪名，就是因为他们受了榜单刑。我再举个有名的例子，一个很有名，这个谁呀、啊？这个帮助马丁路德很多的一个弟兄，是奥姆派的庄卡尔超人，是很大奥姆派的弟兄。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见到江湖老师，我问他，因为我们在中国呢，对甘恩夫人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们很敬佩甘恩夫人。然后我后来听你江勇讲起奥姆派，他说其实啊，在所有奥姆派历史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不是最大的。那我就问他最大的是谁？他最大的绝对是庄超的这些人。那庄超的怎么得救的？是老天爷带他的救的，就是古中的救。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个为什么说哈勒跟我帮助那么多？那些原因在哪里？是谁能够帮助他们？谁的圣经熟，谁就能帮助他们。然后才有改教。那么改教改革的时候 ，reform 的时候，那肯定是你教他装敲的，加了。然后呢，马丁路德，然后像威克，那这些都是读书人，没有错。这些人，你知道，这个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圣经你是读过的，什么话你清楚的，一定特别清楚的。现在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些圣经把它放在一起解释。那这些有过训练的人，那么他们能够好好整理一下，完全还是不清楚的话，这个整理过一个没有整理过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整个马丁路德后来被兴起来，不要忘记。他们是踩在先人的肩膀上，踩在谁的肩膀上？就踩在这些古中弟兄们的肩膀上。那这些弟兄姊妹，我说过，因为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他们紧张了，教会他们紧张。如果这样下去，他们读圣经就知道我们错在哪怎么办？所以他们下一道命令，不叫他们下一道命令，他们不许读圣经，是为了他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把圣经又练又练起来。所以你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读圣经的，所以很稀奇啊！你就算是天主教里神职人员，他不懂这圣经。德国一个大人，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感谢神啊，我得救这么久啊，我保罗书信从来没读过。但幸好我没有读过，我如果读过了保罗的书信的话，我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就变成异端了。”弟兄们，你是情愿做一段很清楚的，你明白这个就是教会历史的难处，原因在哪里？教你知道的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教我们的神话问题。要不然给你感觉呢，只有那些读神学院常在读的圣经。感谢为了读神学院的我们要感谢主，主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时间，他们应该能帮助我们许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是弟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个话说说出来。所以从汤姆·摩根到杰克逊到托特到老根到这些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读圣经不是少数问题，读圣经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 直到后来，如果你从前觉得不行，那你就能够改过来的关键。
那么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的人生经验，他秘诀在哪里？他后来告诉我，他六十岁的时候，我都记得不过来，他六十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得了精神病。他后来我才说他的秘密，为什么他能变得解气之王？他说，当他开读圣经的时候，他呢是一群的职员。第一，他不先看参考书。我们今天难受在哪？难受不是你要读圣经，因为下次呢有人叫你带查经，叫你读马太福音。那你马太福音不懂怎么办？你就找书摊里或者找书局去抓这本书来，你把它整理掉背下，然后去开始买，现买现卖。所以就是你知道很多大佬读马太福音，你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不是好好读圣经吗？因为你要不是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没有办法，只好呢去把参考书借来。所以这个都是别人的。那参考书不是不重要。但问题在这里，你抓了第一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里面说的讲的就变成一辈子对这本书的影响。中国人有句话叫先入为主，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抓了第一本书是把你讲的马太福音的话，那是一种你一辈子你对马太福音是大的。那大家就告诉你说，马太福音路上基督教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主耶稣来到地上目的是要建立天国，那么因为那个犹太拒绝他，所以他就把天国就延迟了，一直延迟到将来的最后的千禧年。那弟兄们，这是上帝帮助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你看看在这点上，如果他是对的话，那么你就记得为什么主说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呢？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到万，你们要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然后奉父子圣灵对他们施洗。”然后圣灵说：“主说，凡我所教训，凡是主的教训，都教给他们遵守。”那那个教训是什么？是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这个虽然大卫是权威，没有人比神的话更有权威。就说凡我所教训的，凡我所教训，没有除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基督徒要遵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不能像分别好高的，你不能再相信权威。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达比不是权威，威斯约翰不是权威，尼波特不是权威，王明道不是权威，宋尚杰不是权威，主的话才是权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如果你第一本书抓的根本就是，如果你第一本书抓的根本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哪一本的话，那一本就先入为主。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说不是主的话听进去的，是人对主的话的解释进去。我再说啊，这个解释圣经的人，他们所说的话只是他们的生命领会，包括我在这里说的话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像比利亚的人一样，你要回到圣经，要看这叫是与不是，你不能忽略昏倒的接受，不可以，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才可以。所以在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有一个秘诀，他秘诀是什么？他说，我如果要读圣经的话，第一，我要让主的话先进来，我不能让我不能让别的话先进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态度，对的。所以我再说就是，你要读任何一段圣经，任何一卷书，第一件事，你不是先找参考书，这是错的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永远是。你所讲的不是神的话，你所讲的是对别人对于神的话的解释，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这样排下去以后，难怪今天神的儿女不健康就在这里。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是第一点要记得。那么开放博士的原则是谁？所以他怎么办呢？他有立定的志愿。我觉得他的榜样很好，他每一卷书他说他一定读50遍。 从早到午去，什么都不懂。马太福音他是马太福音起点，路加福音他一共读七遍，然后呢，罗马书读七遍。那么读完五十遍以后，他还拿起笔来做笔记，把他这五十遍所得来的话记下来，然后开始看两个，然后你看别人的书。不要走极端了，有的人认为只要我读完了，我就有什么都是我的，这个错了，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需要别人的肢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你所理会是对的，那很危险的，因为很多地方你看不见，因为你得罪我们的脸，你越那么轻，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甚至别的地方还更多，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幼嫩，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帮助。所以需要专家，我们不懂的原文你要参考那懂的原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是你看参考书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很多的神学校，很多的神学院很可惜，这也好，美国也好，台湾各地都这样，很可能很多人都变成心寒，因为你讲学问了。那不要忘记啊，圣经以外有很多的学问，关于圣经也有很多的学问，但这个都是神学院的范围。可是呢，这个规定是你所需要的。那么今天很多神学院，我们在尤其在美国的神学院都是 graduate school， 都是研究所的程度。那么我们知道，你如果读物理的研究所，是表示说你大学读了四年的物理，你才成为研究所。你大学读了四年的化学，你才去读研究所，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啊。今天所谓的神学院，他的神学院什么人都可以来报名，你是读物理、读化学的都可以来报名。结果你只要进了，只要录取你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研究生。那么想想看，我是读物理的，不错，我是读物理的，现在我要来读圣经。你读化学的，我也来读圣经。对物理来讲，我读过大学的。但对于我读圣经来讲，我根本就是幼稚园，我根本就小学的程度，你懂吗？那现在我这个程度，我要跑到研究院里面，我就发生难处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研究院里面，因为你讲研究，你要做学问，所以不光是有福音派的书，也有那些非福音派的书。那么好了，你现在和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根本不懂得分辨，小学生不懂得分辨的，然后到了图书馆随便抓一本，如果他抓到了新派的书，他就跟着去走。所以很多人读神学院的时候非常热情，神学院出来以后，你看他信仰根本完全改变。如果你跟着新派的信仰的话，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的神迹，不相信，因为你根本就没头脑了，你头脑也是不通的，就不是嘛。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已经训练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就是读圣经最能保守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必须先让主的话进来，先不要人的话进来。人的话以后你可以看好，等到你慢慢慢慢有一点成熟了以后，那当然那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 Campbell Morgan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最妥善的办法，就是说你不管要读哪一卷圣经，你一定要把它读满了五十遍，然后他开始做笔记，然后开始参考笔记。那这个是什么？这是 Campbell Morgan 的办法。那其实呢，就是五十遍不是一定要五十遍，不一定。对于 Campbell Morgan 来讲，他需要五十遍。对于神的话，他有一个概念，他在里面觉得平安，这是他的五十遍。如果十二遍就可以，二十遍就可以，不需要读五十遍。每个人不一样。神知道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变数没有固定。二十遍只是帮助弟兄姊妹开个头就是了。那么其实可能有的人需要读五十遍，但是有的人二十遍太多，有的人可能三遍就可以。所以每个人的规律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变数的这个规则在哪里呢？就是你什么时候你觉得读的话你在你里面，比方说。你如果是二十遍的话，路上你闭起眼睛，你大概知道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不过你可能暂时考不及什么。刚才一个姊妹们说已经二十几遍了，那如果你考他们可能考不出来， 这个非常可能是我先保护他们一下，您不要随便去考他们。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二十遍，有的人20遍、26遍，但是程度都不一样，
原因是每个人不同的。
所以调子在哪？调子是说你自己可以衡量你读多少遍。那么这个变数呢，你就知道说爱说的话。那么所谓主的话藏在你里面什么意思？就是你大概闭着眼睛知道大概第一章讲，第二章讲，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讲什么。那么经过我们这次的交通以后，我们就是帮助这个主更大的成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次聚会这个目的是这样交通。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就是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读20遍。我们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好好读圣经的话，那么你们就需要预备好，让主的话先进来。在第一天不要看参考书，不要看参考书，那是后的事。先把主的话弄清楚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这个人讲得到，那个人讲得到，你根本里面就完全动摇了。所以后来啊，凯姆摩根做见证说，他为什么就后来没有这个心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主的话写进来，有主的话，你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就先介绍给弟兄姊妹，就是让你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读20遍。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还是先介绍几本参考书，但是我想只要两本参考书就好了。如果大家想对于路加福音，但是我讲过啊，你看这个参考书以前，你应该已经有20遍、30遍、几遍在里面，就是读的话在这里面，他可以看看，那个对你才有帮助。否则的话呢，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你看，同样，今天你看啊，我们在这同样一起有追求，过了5年以后，你看这情形不一样。有的人开花结果，有的人就放在老师。所以我想，这个有它的不同的。所以首先呢，如果你是已经读了20遍，或者读了30遍，那么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做的？那就是你应该拿一本坦伯伯的录像。那么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你一节一节跟着他走，他这一节怎么解释，你跟着他，而且把他弄懂。所以你让坦伯伯跟着陪你再读完一遍路加福音，所以这样呢，你大概到了小学一年级，你的路加福音全都是小学一年级。然后从那里呢，如果你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再往前去。但是每一个人如果对路加福音有一个基本认识的话，就当你把路加福音读完之后，那么你呢能够回去就跟着坦伯伯跟着书从头到尾读到最后。因为我们讲过有很多的书嘛，我希望大家不要走冤枉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读，很多人买，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走冤枉路，花了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根据教会历史里面那些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共同的建议是说，真正在所有讲路加福音里最好的一本是坦伯伯的一本。所以呢，你如果能够你已经把它读了20遍，或者你把它背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的话在你里面，然后你跟他就记住完，然后呢，下一步你可以走第二步。那么到底怎么走第二步呢？我们这里也会告诉你，你该怎么走第二步。那么这是一本书啊，介绍给大家，我们就是看过摸过的啊。那么这本书，那么然后我也许我们等一会商量一下，你们有没有可能集体去把我订来啊？我看我们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这样啊，把一些东西大家集体去交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路加福音讲。那这本呢，我想我要稍微的说明一下。首先呢，我要说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叫做 Strong。那么这位弟兄是谁呢？这位弟兄呢，他本来呀是弟兄会里的弟兄，他呢就是读圣经，就像我刚才说，就是因为弟兄会里是我们今天人人都是当读圣经。后来他读来读去读的很丰富，读的很能帮助别人。 之后呢，人家就送给他的学位，他不是读出来的，就送给他的学位。所以现在大家看这 Strongy 呢，是叫 DD， 这个 DD 就是送的，你懂吗？就是说这个他又读圣经读得很好了，所以大家送给他。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技术呢很贵很贵。那么他写了两本最有名的书，一本叫《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那这本书呢叫做《神救赎的喜剧》，历史的喜剧，剧本的剧。这本书中文已经出来，第一本已经出来了。那么这本书呢，你们应该也可以买得到，啊、而且是简体字的。我想这个对大家应该有帮助。那么这是说，那就是说，如果你想对全本圣经有个中览的话，那么讲到圣经的中览，没有一本书比《Strong》这本书更好的，不可能，你不可能找到一本书比它更好。所以，如果就是有可能把《Strong》这本书从头到尾，它《Holy Gospel》讲解，从头到尾真正它读一遍的话，你花两年的功夫的话，那你对圣经有一点底子，这也非常重要。那么《Strong》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 Guide to the Gospels，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四福音指南。那这本书是没有翻译成中文的，现在要翻译成中文的。那么这个四福音指南里面有一部分路加福音的，那么我们就是把它从路加福音里面先翻译出来这一部分，一个罗代伯他把它翻出来的，也是他的爱心送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本书还没有出来以前，那么我们就拿到了这本书。那么不要忘记啊，有很多讲四福音的书，但是很多四福音的书就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他把他消化的东西给我们，这个不行。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把关于四福音，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需要的材料，他把你找出来，把你通通放在一起。那我找这个材料是他自己找的，他的材料是采在许多先人先访上，因为他懂得原文，也懂得英文，是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他像蜜蜂产地一样，他把最好的通通就浓缩在这里了。所以就是的，你要聪明，你的一辈子没有长，你一辈子很短的，你读不了太多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秘诀的是，你要读书啊，你要找什么书呢？你要找这个人的根本是读很多书的，像 Campbell Morgan 是一个例子，像 Scott 是一个例子，他可能已经读了上万本书，结果消化成一本书，你只要一个礼拜把它读完就可以，所以你最聪明的。人家花好久时间，你现在一下把它读，所以你要选书，你不能什么书都读啊。所以我们确定什么？你要知道很多字不是书，但是你想，人家一个花一辈子就是写了这么一本这么一套书，实在说他两本最伟大的书，一本是《Unfolding Drama》，一本是《Guide to the Gospels》。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个书呢？里面很丰富，那么你说我要读别的书，肯定去读啊，读了半天，你回到半天，他通通把你放在这里，所以他产地已经产在这里了。你读超人的书也是，超速的书也是，读泥鳅的书也是，你看泥鳅也是博满群书的，然后他把它消化的结果，比方说属灵人，你在为这些书，因为他不知道读了多少的书，你现在没有机会，也不会去读那么多的书，他已经把你消化产业放在那里，所以你把它无论可以，有的人说，有的人这个人在读都不知足啊，所以读了一定的书，因为他不好，我现在还是去读神学嘛，你不读神学，读了半天，你再回头你看见说，你到了神学里面，你看你真的讲到人论的时候，你花了很多功夫转了半天，你发现说。你的的确确讲的这一方面，虽然你又没有读过神学，但是好这本书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就是我再说，不要学犹太人、以色列人走冤枉道，自己在旁边去，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记得，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么如果你需要材料帮助你读圣经的话，那这是唯一，这是最好的一本。那么现在我们也变成中文的了，所以现在送到弟兄姊妹手里。如果英文的弟兄姊妹，你们尽可能就把那本书买，《The Guide》知道，这两本书值得买，一辈子都放在那很有用的。 那现在你打听一下，到神学院里面真的读圣经的，我现在不是讲一般听神学，你真的懂得读圣经内容，到那些地方，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教授会告诉你说，这个是我们研究所的课程，你比如说是 grad school 的课程，不是 undergrad 的课程。意思是说，你真的要明白自己，你真的要到这个程度的话，你算是很高。但是弟兄们，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说过，你要明白这个话。既然有人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那么你就跟着他走就好了。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或者我这样说呢，坎伯摩根书，坎伯摩根的那本录像片，好像中学到中学程度。你到上小学，你来去上学，好，现在听老师讲。现在这六年呢，是老师讲，你听是你吸收的，懂吗？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始是光听老师讲。所以我劝大家，你起头的时候，你最好是跟着 Campbell Morgan 那本书就读好了，你就他讲怎么听怎么就好。那这是老师都是对的。但等到你后来慢慢大了，老师很多话都不对，那你起头父母是对的，一上学以后老师对的父母不对，那等到你慢慢在大了，你发现老师也有错，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点一定要记得。好，所以 Campbell Morgan 可以告诉大家，就好像你现在读小学一样。那么等到你真的小学毕业，你真的有了概念，你对路上经有了印象，有了概念以后，那么你要进一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好好自己来更深入一点。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很有用了。所以我再说，你真的要进到这本书里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把跟完 Campbell Morgan 以后，你再来读这本书。那这个时候对你就有帮助。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呢，会给你一些计划，会问一些问题。还有呢，很多东西呢，它能够帮助你的。其实我想，我现在啊，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我盼望大家能够回去注意一下。那么以后我就不再提了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只是把一些需大家需要具备的东西告诉大家一下，然后晚上呢，我们再正式的进入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稍微把这个录像可以把它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章呢是阅读计划，那么他会告诉你分享42课，那么你跳动一步一步来做，所以我想这个是完全可以不修的。那么这个是我在说，这是以后你跟完了 Campbell Morgan 以后，然后呢如果你愿意进入家庭的话，你照着他这个 program 照着他的计划来做很好。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你作者，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没问题的。还有呢，第三章是为了什么人写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写作的时间和它地点，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章呢是路加福音正典的地位，是为什么神把路加福音放在圣经里面，这个正典。那么有些的名词比较学术一点，不要紧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可以问我。然后在第六章就是讲的路加福音的资料的来源，就是圣经启示给路加的，他那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啊？比方说路加，你看呢、啊，他虽然是外邦人，但他对于什么？对于圣经里面，就是对于这个什么地方？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加利利海那一带啊，很多地方他很熟悉，他会告诉你说从哪里到哪里，大概都记录，他讲的很清楚的。那么其实呢，路加福音不光是对耶路撒冷熟悉，不光对于这个加利利海熟悉，而且对于加利利海外，就是约旦河外那一带熟悉也很熟悉。所以你就知道，路加虽然他是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不像马太一样，但是很熟悉，他对于这个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要问说，这个人一定是在。一定是在这一带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这样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比方他怎么知道玛利亚诞生这个大概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资料来源大概从哪里来的，那么圣经当然借着这个来启示给他。然后呢，第七章就是路加写作的目的。那么前面这个都像大家可以等于是可以说是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但是从第八章呢， 我就要看大家就要花时间了，因为这个要花时间，就是你不光这样看没有用的，你一定一面看一定要照顾你时间，而一定要把里面把它翻过去，他所讲的每一点，所以从第八章开始呢，每一点你都能把它记住是最好的啊。那这个这里面是第八章是开始，那么第九章呢，你包括他所写的 style 跟 diction， 就他有的措辞还有一些风格，那么这里面呢他有很多很多例子，你不能光这样看没有帮助，你一定要回去把那一段声音读过，然后你自己做笔记，这个才有才有才有帮助的啊。就这样的改善对于陆家很特别的，所以你读每一卷书你要知道它特点。那么陆家的特点是他用的词跟别人不一样，他的作风跟别人不一样，格调跟别人不一样，那么到底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所以你需要先说服给他是哪一个重点。神给马太一个重点，给保罗一些重点，神既然托给陆家一定给他一个特别的重点，所以这个只能够从他的 style 跟 action， 从他风格措辞我们才能看出来。那么这个呢你自己找很难的，那么现在呢有人已经把它找出来了，把资料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你所做的跟着他走就可以了。那这里面你看很多都需要自己去看，你看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最后一页就跟这里讲了啊，由以上这些例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家所用的措辞多么生动，所以以下三百多个陆家所独特使用的字词下面写在上面，所以要记得他陆家不是一共有三百多个，他就是他用的别人不用的，这个非常特别。那么他把这个例子写出来了，你就照着这个去看，那么你就会发现他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在这里面下面的信箱啊都是啊，还有这里面好多好多这里面的这个词呢比较人都想的回复复习，那么是不是只有只有陆家有别人不用的，所以这样你就会知道说到底陆家有特点在哪里，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一步的去查，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拿到了不看没用的，你看了就不算是看了，你一定要挤进去才可以。那么下面这个第十章也这样，十章大家一定要把它读过的，那就是什么呢，就只有陆家有的，就这些下面所有的圣经节只有陆家有，别的地方没有，马太也没有，马可也没有，约翰也没有，只有陆家有，就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陆家的特点在哪里。那我这样说不是劝你们现在做，这个礼拜你们不需要做，这个礼拜你们要专心听讲就好，因为事实上上午和下午我也是帮助你们往这个方向走啊，而且希望你这个要再深一点再往前走一点，所以等到你们回去以后，我建议大家就是先跟着 Campbell Morgan， 然后呢你就花一个时间照着一步一步来做，而且把这个好好看，我要自己读过才可以啊。好，那么是第十家，就是所有陆家福音无有出没在这里吧。那么第十一章呢，陆家福音省略了什么，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你看马可福音有一段他根本完全忽略，那很稀奇，我们今天如果去比较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已经有人花过好多时间在那里去做过这个功夫，他们告诉你说陆家福音省掉了，那么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省掉，一定有道理，所以我想我们上午下午一同来仔细来看，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为什么有地方省掉，省掉他在圣灵的带领才有他的原因，这和陆家福音特别有关系啊。比方说为什么就陆家福音有家谱，马太有家谱，约翰就没有了，还有呢这个谁也就是马可也没有，马可因为讲到比如说神的仆人，是仆人没有家谱，没有一个仆人带着家谱带着他履历表来的，没有。还有第四我们的约翰福音的讲，比如说讲到儿子，那神的儿子当然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线，他当然是没有家谱，所以你就知道是为什么陆家没有家谱。所以你看陆家谱，但陆家福音的家谱呢跟马太的不一样，这个马太呢是从上面一直下来的，从亚伯拉一直下来的，然后陆家呢是从马从这个什么从下一直上去，那么马太福音呢是从亚伯拉开始，陆家福音不是追到亚伯拉，一直追到哪里， 这个难了。所以这个重点你要记住，那你如果懂得这个重点以后，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花功夫来读。所以你看，你读这一段好像很简单，你里面不知道花多少功夫。所以你现在很清楚的，你一定要花时间、花功夫的，要好好的在主面前真的把时间拿出来。这个才真的，你不要说哦，我这个我在表面上我是怎样怎样，那个没有用的，我们说那个都是虚空的，人面前很光明堂皇，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价值，神面前的价值就是到底我们在里面有多少真实的东西，那么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没有就怎么能感觉得出来？你知道，就尼托生弟兄。很丰富的，那有一度他在上海，他忙得不得了，在他每一个他都要来都有机会。那么，哎，有的上海讲了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完了以后，有弟兄就说：“弟兄，你今天是没有准备。”他一点都不说我没有准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些很丰富的人就可以不准备上去，你有没有准备，大家听得出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事工不是最严肃的事，非常严肃。一个老师还是误人子弟，还可以装到门面，四封主很清楚。所以啊，最重要在真实工作，你要看一点过来，为什么神要？那么如果你真的把别人读过以后，那、啊、当然主就在约翰路加福音就会对你开始的分读。那么第二呢，路加福音中的马可福音，那、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在四本福音中的马可福音是最早的，所以如果马可福音最早，那当然呢，就路加福音很自然的，就很多地方你就可以跟马可福音来比较，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路加福音里面什么地方跟马可福音很近。那么这个就是你如果好好读这个表呢，你要好好比较过，你要两个都好好比较过，花过这功夫才可。这个功夫是死功夫，也是硬功夫，也是真实的功夫，你们需要啊这样来。就是第十二章是讲马太，那么十三章呢，那么路加福音怎么用马可福音，怎么用马可福音的资料，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大家，那么第十四章很有意思，就是路加和保罗有什么关系？时代过来呀、啊，马可福音是彼得的，路加福音是保罗的。所以有人认为说保罗讲的我的福音，那有的圣经学的认为我的福音呢是路加福音，因为他的因为很多的材料是谁给路加的？是保罗给路加。比方说吧，这个。路加福音不是讲说这个狮子上寻到的脸像什么，像天使的脸，谁看见？路加大主看见，是保罗看见。保罗这是逼迫他的嘛，你逼迫的是。但是保罗很惊讨，这个人受逼迫，这个人不讨神喜悦，他的脸是什么？像天使的脸。所以我们知道很多路加的材料是保罗，当然有些地方是忘记，有些地方是路加福音。路加大概在他家开张家的时候，他找到那个时候和早期的那些接触过的那些，那么他老的是第十四章。那第十五章呢，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旧约的圣经的经文。那么这次告诉你说，路加福音哪些地方是以旧约的圣经？那这里有什么好处？有好处。你就看这个路加怎么读圣经，明白吗？你看路加怎么引圣经，你知道路加怎么读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保罗读圣经，你读到马罗马书，他引什么？引旧约圣经，对不对？那他怎么引的？那个时候啊，不要忘记啊，没有圣经汇编。也没有电脑，你要找一些圣经不简单，而且那个时候圣经不分章不分节，最早是根本不分章不分节。那么想想看，如果旧约圣经39卷，不分章也不分节，而且以赛亚书一卷一个批卷，然后呢，以这个耶利米也一卷，主耶稣不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在会堂里面，然后有人就给他一卷以赛亚书，那你想想看。那个以赛亚书跟我们以赛亚书不一样，没有分章，没有分节。还有啊，这个希伯来文没有标点的，
他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下去，不像中文，不像我们中文的，因为有标没有的，通通连在一起，密密麻麻连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来读这些汉族天书一样，根本就不懂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要找一些圣经啊，你很难的，你不都拿整幅的啊，是不是？你把你所有的圣经经节都取消掉，然后也不加标点，不加符号，你就要读读看，你根本找不到哪里哪里的。但是呢，保罗写罗马证明说，世人都犯了罪。他以色列不是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是诗篇，有的以赛亚书，有的这有的那里，他通通把它串起来了，而且非常准确。所以你知道保罗怎么不圣经？保罗的圣经是真的。他允许他自己现身说法，他已经把旧约圣经就存在他的心。我们是不是也是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说，别说神的儿子，他不必被圣经，对不对？神的儿子他根本就他就神的话。还有神的儿子，如果他就不要读，他就这样一碰，然后就像扫描一样，通通到他里面去了。他神的儿子可以这样做，但是不，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坐在拉比中间，他也问，会问呢，所以他还需要问，他也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就是他全职来说，就是因为他熟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拿了那卷以赛亚书，他一般翻到哪？我翻到我们今天六十章，就讲到内在圣经。不过你要记得，内在圣经要小心读啊。内在圣经讲的以赛亚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是救主，第二次来是审判的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证明给大家看，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呢，他不能把整段圣经引了，如果整段圣经你是错掉的。所以呢，很奇怪，他引到这个地方，他就全部不再讲下去，因为那一段圣经刚好预言说将来主耶稣是救主的。那么再下面其实就是第二次。那请问大家，主耶稣在密密麻麻的这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找到刚好找到六十一章是讲到预言的。而且他读在那个地方是停住的，你就知道我们主根本就是把神的话存在他心里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一个树很大，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有多深，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路加，你看他怎么引旧约圣经，你知道路加怎么读，所以保罗怎么读是很清楚的。约翰也不一样，你看约翰读启示录的时候很稀奇啊，启示录你看最早200多个地方都是讲旧约的，清楚的马太什么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但以理书啊，大家呀很明显都在整本旧约里面。但是约翰的记性好像不大啊，你去读史，去读这个什么启示录，你找不到一些圣经是直接引用旧约的，其他都是就是讲到就是总的印象，或者一点一点提的东西。所以最多的你只能够懂得约翰最多是半节圣经。那么是不是约翰不懂的圣经？不懂，他们两个读圣经的方法不一样。保罗读的是学院派的圣经，因为他到底在加拿大一下严格受教的。但约翰呢，他住在基督里面，与主有交通。所以当他读旧约的时候，他是默想圣经的。所以他默想整个的，如果这个上面是默想整本的创世纪，默想的时候，神就把他话就把话给他了，这就是启示录。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他们读圣经不同的。所以大家不要看这个路加福音，你们想旧约这里什么好读的有很多，你如果读过之后，你就知道路加怎么读圣经。那么这里面。你一样样读过，这个对你对路加福音就有认识了。然后呢，这个是第十五章啊，然后再下去，这个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基督的话，主耶稣所讲的直接的话，当然讲的主耶稣的话教训呢，大部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工作多半是在马可福音，那路加也很特别，我想我们以后会讲，但是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道理。虽然这里面长篇大论的话不多，但你还是可以读出来启示的话。
那么第十七章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滚瓜烂熟，把它记住背住了，而且好好的，因为这是路加福音的课程。那么这里面呢，如果大家好好把它看过，你知道这些都是路加福音的课程。里面好几点，比方说路加福音是它的广泛性、普世性，还有呢讲的怜悯，讲到祷告。路加福音特别注意到穷人，那路加福音也特别提到富人，也提到儿童，提到罪人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呢，他都提到，还有路加医生，所以也讲了医生的用语。那么我觉得呢，那虽然大家不懂的原文，但这里呢大概已经把这个路加在什么地方啊，对于这个他，因为他医生嘛，所以看起来他医生，所以这里面呢，他也把这些资料都背出来讲出来。还有比方说讲到这个路加福音常常讲的天使啊，那么还有呢对偶句，这是对偶句。那么这里面一共有16项，我的每一项大家都要好好细细的把它读过。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已经是什么？如果大家，我假定大家现在你回去以后，你真的跟着是 Campbell Morgan 的话，你好好读，你至少要3个月才能把它读完。然后呢，你恐怕还需要花3个月到4个月，或者到6个月，你才能按照这个把它读过。所以这样你再花几个月，不到1年的功夫，你才算是把路加福音有了大概的概念。那么当然，我相信这一次我们早晨晚上讲，应该对大家是有帮助。那么而且尤其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也许给大家做个示范。那么我想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示范还是很重要。所以你知道，您做什么他在古语训练的时候，最后有一个1948年的时候，他完了下山以后，他又找了一帮年轻人在那读罗马书，在那读罗马书。那么你就自己就做了这个示范，我觉得那个对他们的结果很有帮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是我们大概约好的，我们大概一年如果读1卷圣经的话，你都预备好，那我们今年大概在一起。其实在这里不是只有在这里，我们在台湾也这样做。我们知道每年在台湾的许多地方约好，像去年我们大概约好的创世纪，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好好把创世纪准备好。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大概是20个钟头，就是从也是现在密集式的，就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那么这样呢，大家就能够有印象。所以他们最早是一开始读，也读过罗马书、约翰福音、希伯来书、使徒行传，那么所以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呢，像这个也是这样，像这个如果大家约好的，就是我们今年大概一同读路加福音。那么第二年呢，也是我等我们礼拜六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了。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也许你们看看第二年我们能不能大家在一起一同有追求，那么大家都有备而来的。那么这样呢，你们每次来以前有准备，完了以后你们还有后续，你们好好的把这个，所以这样一年一年你真的有一些收获啊，不是一些虚空的东西。有的东西呢表面上很好看，但是是空的。那么只有这样的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那么这样我们一同在一起，那么每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中间有一点的收获。好，那么18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分析，那么他就是根据他所领会的，就把整个路加福音呢就把它分析了。那么这个大家以后这个是做参考的，其实最好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分析，就是说等到你真的把它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应该可以把路加福音自己整理出来，而且你自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你自己做个笔记。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你对于路加福音的影响。所以大家如果找这份讲义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说我也给大家一个大纲，那么这个大纲是不是跟这个大纲是有一点的不同，那么原因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你会重点不同。那么所以呢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用，所以但是不要忘记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就如果你跟着这大概走的话，大概你能够找到那条线，就是我们最重要是要知道路加福音到底它背后那条线在哪里，圣灵启示它的时候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呢不光是给我们在知识上有帮助，尤其呢希望在属灵上给我们。那么还有最后一张忘记了，这点很有意思。最后一张，问题， 这里一共有几个问题啊？这里我看一共是他问了几个问题，我看问题是62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最后你自己考自己，他说你自己考自己，你到底在这里有多少，你可以回答。所以这本书呢，完完全全是帮助弟兄姊妹，你有心要读入家谱，那么这是你的帮助，而且你要多找思想，不要放偏了。而且呢，你只懂中文这不够，你好好把它读过，那不要忘记我们读的是神的话，要帮助你的神的话有经历过的人。所以我想这样呢，我希望我们一年一年如果读愿意的话，那么大家真的在读面前神的话才会有一个丰收。那最后呢，我想我提一下就好，这个 Scrawley 这个医生呢，他不光是那学者一面我们自己读圣经，但另一面我们知道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很会读圣经，是教会的思想，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花同样的。比方说吧，这个尼克森医生啊，当他第一次去遇见一位很有，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位童工，是个年轻童工，他就送给他两套书。这一套书呢是达比的 synopsis， 是达比的圣经提要。还有一套书呢是 Dean Alford 的这个Greek Testament， 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叫 Alford， 他是希腊的原文圣经。那么像 Dean Alford 可以说是在讲到你要知道希腊原文在哪里，有一帮人都只是你要去读希腊，你懂得希腊文字，你懂得希腊文它是怎样，再说很多人懂英文知道，你真的懂英文你不一定懂得上帝亚的文学不一定。所以你就算懂得希腊文，那希腊文字典的皮毛不帮助你读太多圣经，所以你需要一个专家。那比方说像 Dean Alford 的 Greek Testament， 而且他有一套书是 For English Readers， 是给英文给懂得英文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不懂得原文，但是呢你因为他非常好，他非常的忠心的缘故，你读那个书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弟兄啊，当这个最后你知道从大陆撤退的时候，那个传教是这个参加 In the Mission 的传教士去问他，因为他们把后来因为这个所有的工作撤退了，他就问你弟兄，他说你请你告诉我，万一有一天我们有一天再回大陆的话，我们要做什么。那你一定告诉他说，你们那个时候不要再送一般就是不要送三兵的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不愿意传遍了。你知道那句话是预言，到现在的确在大陆好多地方都不愿意传遍了。不过你又加上一句，他说请你们多拆解一些教室 teacher， Bible teachers， 而希望他们多能够把那些好的书能够翻成中文。那像我刚才说的 Greek Testament，如果能把它翻译中文的话，那也是教会一个很大的。虽然今天许多人呢，你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原文，它其实那个需要一辈子。但现在有专家已经花了他一辈子时间，而且给我们记者去，你为什么不去读它呢？这也是一样，你英文圣经在所有英文翻译版里面，根据这个 F.F. Bruce 这个很伟大的这个很伟大的 Bible Scholar， 他说在所有英文圣经里面最好的一本就是达比的圣经。达比的圣经差不多有95%上以上的准确性，已经够了吧。中文的和合本只有80%的准确性。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地方。如果读给主给你恩典，叫你专门做原文的学者，否则的话，你要明白圣经就是有很多重要的参考书的。那么这些参考书呢，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说过，我们一定要找个对的。那不要忘记，那个有学问的人有两种，一种他有学问，他整天都在头脑，他整个人和什么和他的属灵生活脱节的。还有一种的学者呢，是两个合在一起。我举个例子，最好的一本讲的罗马书是 Bishop Moore， Bishop Moore 就是摩尔大主教。他的书不光就很有学术性，而且他的书能够叫人来到主面前，所以这样的书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非常重要。那这样的书多不多呢？这样的书非常多。那么 Scrawley 呢？他除了圣经学者之外，他 他也是有一度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大会叫 Catholic Convention， 就是开心的大会，在开心大会里面的讲员都是最属灵的，都是这些圣徒，他不光是是圣圣经，而且他们属于深度的，是不光是圣经满足一点知识就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吃不饱，就是因为很多人把神学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当然大家吃不饱，神学的东西是给神学生的，是干的，你如果今天给一般就是你要把它消化了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人道理懂得很多，知识懂得很多，离开主很远，因为讲的离开主很远。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找的人呢，这些人他不光是学位响当当的，而且他们是活在主面前。那么 Scroggy 呢，也是开心的讲人。开心讲人是谁呢？ Campbell Morgan 啊，或者 F.Y. 德烈了，还有丁威师母了，那些还有戴德森、哈姆佩瑞，这些都是爱主的勇士。所以这些人呢，留给我们很宝贵的资产。所以不要忘了，你今天走学问的路吗？那条路你可以越走越远，可能离开主越来越远。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要的是学术跟主的连接。那么学术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东西放在他们的物质根基上，然后呢，我们再也可以再见到。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好处。所以我盼望弟兄们知道说，我们介绍的这两个，一个 Campbell Morgan， 一个 Scott。他们都是 Bible Scholar， 都是神学者，他们也都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属属神的人，他们都是开机最重要的讲员，然后他们把这些主人的财产给他们，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就试着来和这些人分享。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希望今天下午晚上能做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虽然忘记了，我们请大家去坐这个位置，希望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那我虽然今天早上这个讲座加分，但是有那几个重点还是能够记得，对不对？所以晚上呢，我开始也问问大家一下，所以你们坐在哪里，我应该知道，问问你们。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见、听不清楚，你去问别的地方，你们突然刚才讲了什么？那么你可以问问大家，可以复习一下，晚上呢大家也可以回答。好，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时间赏给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召集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把今天一天都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你基督可爱的名字。